欢迎收听《忽软忽硬》的第447期。这一期呢，讲第20届图灵奖得主哈，他的名字叫理查德·卡普，他全家呢都是哈佛毕业的哈，非常厉害。他也被称之为三栖学者，人家不是两栖动物嘛，他三栖学者。为什么称之为三栖学者呢？因为他在多个学科中啊都有非常深厚的造诣。他是在加州大学同时担任三个系的教授，一个是电气工程跟计算机系，还有一个数学系，还有一个运储学系，同时三个教授。这种跨学科聘任的在美国的大学中是比较罕见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只没有那么厉害是吧，就一点点厉害嘛。然后卡普呢获得图灵奖的话，他就是因为他在算法设计与分析，还有计算复杂性理论以及这个随机化算法诸多的方面嘛，都有一些开创性的贡献。这一期呢我就来详细介绍一下他。他是1935年1月3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就波士顿哈，波士顿的一个犹太裔的家庭。他爹妈呢，他爸爸叫什么亚伯拉罕·卡普，他的妈妈叫罗斯·卡普。他也有三个弟妹，就是有三个弟弟妹妹哈，一个是罗伯特，还有一个叫 David， 还有一个卡罗琳。当时呢他主要是在犹太人聚集区叫波士顿的叫多尔切斯特社区的一个小公寓中长大。他的父母呢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这就比较厉害了啊！他父母都是，你想想，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毕业的，哈佛大学毕业。然后他不是中国最好，世界最好的。他的妈妈是参加夜校，就是那时候并没有多少钱嘛，就参加夜校，然后57岁的时候毕业的。他是57岁的时候拿到了哈佛大学的一个学位。他的父亲呢是就在哈佛大学毕业，他就一直想学医嘛，他父亲是一直想学医生，但是呢据说当时哈佛大学的医学院这个学费是比较高的，就没有希望工程是吧，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支付这个学费，最终呢成了一名数学家哈。卡普本人呢他就是读这个哈佛大学，他是1955年的时候获得学士，然后1956年隔了一年就获得了硕士，然后59年的时候获得了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因此他是一个数学博士。然后呢他的弟弟妹妹哈，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然后也全去了哈佛，这就全家都是哈佛哈，对哈佛有一个执念。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基因的问题了，你这个去一个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哈，他家去了五个，这简直就是就想不出怎么去解释哈，可能他们厉害了啊。他呢他这个卡普呢他是在 IBM 的这个杰森研究中心，非常出名的哈研究中心工作。他从小当然现在就不用讲这个了，他肯定是很聪明是吧，然后呢从小就是伶俐过人。他在哈佛大学期间呢他是文理兼修，他先是他获得这几个学士学位呢是文学学士，然后呢理科是一个硕士哈，理科硕士是获得了理科学位，然后博士呢是计算机系这个，然后获得应用数学的一个博士。完成学业之后他去那里就是我讲的这个沃森嘛，沃森研究中心，然后工作了近十年。因为当时工作的时候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嘛，然后计算机科学刚刚开始创立，计算机呢刚刚开始被社会接受哈，就是我第一期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实际上那时候你去个计算机系不算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看好这个行业嘛，就是计算机系慢慢受到重视嘛。卡普在这个 IBM 期间，然后那个时候要解决很多的数学问题嘛，比如说他本身又是数学家，包括路径问题啊、背包问题啊、覆盖问题，还匹配一些问题、分区啊，就是我们那些计算机算法课所学的那些调度问题啊，他每一个都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果。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是图论的专家嘛，就是当图中每增加一个节点的时候，你可能图中两个节点的话只有一种情况嘛，图中三个节点的话你就有几种情况了，那就比较多了，就有三种情况了是吧，然后四种的话就多了，然后你有100种，但期间呢你再加一个节点的话，它这个可能的一个数目就会急剧的增加，然后就形成叫什么组合爆炸。然后呢这个计算机的就是增加的太幅度太大了，就是也难以实现。对我们最直观的问题就是围棋嘛，围棋你最后啊每加一个棋子就非常的难以运算。然后呢这个卡普他解决了就是旅行推销员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 啊，这个我是个退休人，然后我走这些路哈，然后走这么多城市，然后你给我设计一条最好的路线，我能走多少多少哈。但最好的就卡普之前呢，最好的结果是就是兰德公司还有几个科学家哈，兰德公司通过手工计算啊，包括也就计算机，然后去计算，然后呢他们得到了49个城市的最佳路线。然后呢卡普这些呢，首先他要很聪明嘛，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其实他并没有、我们所说的啊、我要拼命的去研究啊什么。据卡普说的也是轻描淡写，就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确实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跟他的同事大概就讨论了一下午，他的同事叫海尔特，然后就研究了一下午，然后提出了一种算法叫做分支限界法。这个我们在学算法的时候，我忘了是硕士还是什么时候学过哈，就是分支限界法，并不是说哎呦他有多么厉害哈，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的用功，实际上这种东西你用功也用不出来嘛。然后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他把原先的49个城市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城市吧，好像增加到了65个，然后打破了整个公司哈，他两个人，然后打破了整个公司，好多科学家，然后又计算又手工的哈，他一下子就打破了这个东西。这个分支限界法，它就是一种探索型的方法嘛，它能够就是说在整个解空间之中啊，然后我们不停的去寻找一个最优的一个优先的算法，其核心呢实际上就是对解几何呀，你反复进行分支嘛，每次分支的话你就算一下它的这个最优解的一个界限，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子集的界限哎呦不比以前的那个好，是不是，然后我就抛弃这个子集，我不要了，然后我再重新算一个，你发现哦我这个是更好了，是不是，然后呢然后我就去算这个子集，直到子集中仅含有什么，只含有一个解。这种呢它本质上它不能算是算法，是一种策略不是我们所说的哎呦跟那个快速排序，它并不是一种算法，而是一种非常好的策略，因此它是在很多的问题中非常实用的。我们算法书中肯定是有这个的分支限界算法，它并不是一个算法，而是一种策略，一种更高层次的一种策略。然后除了这一个分支限界算法的话，他还研究过就是最大网络流问题嘛，就是你们有一个起点呀、还有终点的一个有效图，这个我觉得你学过这个图论的话肯定是知道了，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成这个输油管道也好，或者是公路网也好，还是咱们的高铁网也好，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要从起点到终点你要走一个最大的一个量，就是说嘛哈，解决这个算法的话非常非常有意义嘛，你要怎么能走出最少的出来嘛，你这个就省钱了嘛。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算法就是我们叫什么，就是福特吧，他叫福特，还叫做福克森，他是在1956年提出的算法，就是说呢我从流量零开始算，然后反复的增加路径嘛，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要尽可能的注入更大的流量，然后并且保证所有的边呀你不能超出饱和状态嘛，直到再也找不出新增的路径为止。这种算法实际上在应该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我认为哈，但是效率非常的低呀、非常的低，你有可能你算个半天最后发现没有正确答案，就特别的效率特别的低。在他又解决了这个问题，在1969年的时候，这个卡普又跟他的同事，另外一个同事，所以呢他很多都是跟同事聊聊天也就搞出来了，他跟那个埃德蒙兹然后合作改进了这个算法，他就提出啊，我要在寻找增量路径的时候我要包含什么这个边数最少的一个路径，这样的话你就提高了那个原来那个算法的效率。改进后的算法它实际上不像以前是指数级增长嘛，它是一个跟什么边数的平方还是什么节点数我忘记了哈，就是说乘积成正比，就是不是指数级的，你这个计算机啊还是可以的哈。他总是就是说他没有做出什么软件出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他并不是做了很多很多软件，因为获这个图灵奖的时候很多都是科学家他是从最基础的情况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他没什么用一样哈，很多的我看很多留言说我知道他又有什么用，这就是每个人的兴趣不同嘛，他可能会 深入，它从另一个层次上去深入的影响计算机，而不是说，哎呦，我做了一个软件啊，或者我做了一个推特呀，或者是这种，我做了个短视频，这是另一个。那商业跟这个计算机还是，跟科学界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差距的。在1976年，不是我也做了一期这个图灵奖吗？那个是讲的什么 NP 定理是吧？然后那时候是讲的以色列学者呢，两个师兄弟哈，师兄弟的时候也就拉宾嘛，就拉宾是师兄。然后呢，1967年的，不是1976年，哎，1976年，哎，不不，我想想，1967年，因为他是1976年获得的，但是1967年这个人就是在。哎，九年前啊，他们就已经认识了哈。九年前的时候，就是拉宾获这个奖。九年前，他就从希伯来大学到了 IBM 这边做什么？做研究员啊，或者是来串门，是不是？然后呢，他正好跟这个卡普，然后在同一个大楼里嘛，他们就成了朋友。因为你一起上下班嘛，然后一起散步。然后拉宾呢，就非常厉害。他也，你想想，他也是第一个研究这么复杂性问题的嘛，复杂性问题的开创者。他就在这个计算复杂性理论方面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他一旦有见解的话，可能讲给我们就好像是很，包括我这样的人就听了听不懂嘛。你给我讲这些，还不说讲一讲昨天你去哪边喝酒了，是不是？或者你玩哪个游戏啊，哪个脱衣舞厅比较好？但他们不一样，他们是顶级科学家，他就不停地给他讲这个计算复杂性理论这个东西，就是有心听的人他就一下子意识到了，哎，他可以在这个地方有突破，是吧？然后这个卡普呢，在1968年的时候，可能就两个人就实际上就做了一年的朋友吧，就是一起上下班同事哈。他就离开了 IBM， 然后前往了加州大学，然后工作，然后是被那个谁招进去了，我忘记名字了，也是图灵奖获得者。就是说，在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话，就非常厉害了。为什么？因为这里的。获图灵奖的得主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库克，这个才讲了，1982年获得图灵奖的，还有1995年获得的那个布鲁姆，这些啊知名学者，即使当时没有有可能还没有获这个图灵奖，但是水平摆在这里是吧？当一群特别厉害的，在学术上特别厉害的知名学者都在那里的话。你肯定就是说你影响了你嘛，你如果天天跟吸烟喝酒的在一起，他肯定你就慢慢就学会了吸烟喝酒吃喝嫖赌是吧？然后你跟他们这样优秀的人，你天天周围的人都是图灵奖获得者呀，菲尔兹获得者呀，还有那个他跟菲尔兹获得者是一个好朋友是吧？两个人都单身了好久，然后他所以他数学家也非常的厉害，就是他朋友就是这个级别的嘛。然后布鲁姆，我就说1995年的时候咱们在讲，现在才。太早是吧？哈，就是说他是布鲁姆是这个计算性复杂理论的也是创始人之一吧，奠基人之一，他不能是创始人，因为创始人应该不算是他哈。就是说他们在那里在研究什么，就是 NP 完全性定理嘛，就是卡普也在研究啊，包括这个布鲁姆也是因为 NP 完全定理然后获得的。然后那个拉宾呢，很多时候也是做这个 NP 完全性问题，因为什么？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嘛，并不是一个人解决了，包括现在也没有解决出来。但是呢，仍旧不耽误他这个发表论文啊，或者是获这个诺贝尔不是诺贝尔获这个图灵奖哈。卡普在1972年的时候就写了他最著名的论文吧，叫做《组合问题的可规约性》。然后呢，这个东西啊，就是马上就是 NP 完全性定理。来证明这个东西啊，他就证明了什么呢？因为 NP 定理，其实前几期我都讲过了哈。NP 为什么这么难呢？哈，就是很多人试图把它归纳成什么样子，然后呢，卡普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从一个组合优化中，就很多的经典问题，包括什么背包问题啊，或者是覆盖问题啊，什么匹配问题，就是我们所学的计算机算法课中就搞的那一些调度问题啊，或者是路径问题。他就证明他都是 NP 完全性定理，你只要证明其中的一个问题，哎，那就可以解决复杂性问题最大的难题了，你只需要解决一个就可以，这就是把这个问题也是缩小化了嘛哈。就是当然这是我来讲的他一个最最重要的贡献，包括人家图灵奖的获得者发给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卡普呢在 讲这个 NP 类的时候啊，他提出了一种规约，他叫做多项式时间多一规约，也就是后面很著名的叫卡普规约，大家都在它的基础上再进行研究。你说 NP 定理什么时候证明？反正我是证明不了，是不是？然后卡普呢，他还跟他的这个同事叫做库勒，然后发表了一篇论文，然后做什么？做并行算法处理的，就是叫 logP 啊，这个并行算法处理，就这个模型啊，它可以做很多并行算法的一些通讯的开销啊，因此呢。第一代包括中国的这个第一代，包括中国的第一代好像是这个中科院哈，中科院计算所研究的叫什么 logP 模型，实际上就是实现了啊，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实现。哎呦，这个也不知道卡普对此有何感想啊，我做的理论竟然被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实现了，是吧？并行模拟计算器竟然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实现的嘛，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估计他应该很感动，是吧？啊，就在大家竟然在遥远的中国给我实现了哈一篇论文，然后实现了一个计算模型。但卡普还有在其他很多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嘛？要不他也不是三期学者。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耀，包括他跟这个数学啊，数学是非常厉害的。但他的好多好朋友，有至少有三个好朋友，然后是获得菲尔兹奖的。因此呢。他也获得了美国数学会授予的叫富兰克雷奖，然后呢，他也获得了什么运筹学发的叫冯诺依曼奖，还有巴贝奇奖，就是发明计算第一台那种手摇计算机的那个人哈。然后美国科学院当然也发给他什么两元院士呀，或者美国的什么两元院士都有的。他这些，他是在1985年10月的时候，然后在这个 ACM 年会上。然后接受图灵奖了，他的图灵奖继续是讲他的这个计算复杂性原理嘛，包括组合论啊，或者是随机性这一些哈。然后呢，就讲了很多我们也可能永远都用不着啊，永远是什么的东西哈。他并且他提出了什么，就是我以前讲的那23个数学难题啊，包括他将来会应该怎么去证明。但是现在老爷子还是很健康哈。还健在，因为现在你想想到现在的话也不过是不到90岁嘛，89岁，然后哎呀，好像因为人家还不就要90岁了，你不能祝人家长命100岁是吧？我应该祝他长命200岁啊，或者是120岁，因为好像10年眨眼之间就过去了是吧？你说现在他有什么研究成果？你90岁的人，你这个照顾好自己，我认为也就已经很厉害了哈。他还是做 NP 定理，然后你说有什么突出的？好像科学家很少绯闻，说实在的，科学家的绯闻比较少。他不像商业界的，你说埃隆·马斯克呀，或者是什么乔布斯，你可以讲很多绯闻，这些人的绯闻可能也不会被爆出来。然后比较厉害的就是他全家都是哈佛，我说的全家是我们这里不有一个你全家都是什么什么，他是全家都是哈佛，这个是真的哈佛，爸妈，然后。包括他们四个孩子，爸妈生了四个孩子，然后全家六口都在哈佛，这个是让人崩溃啊。好嘞，这一期呢讲了这个卡普啊，接着下一期我们再讲其他的图灵奖获得者。好，这一期到这里，再见。